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哎，我叫什么来着？指南针电台。对，指南针电台，因为今天晚上里边球已经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了啊。对，一个非常开心的开场，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其实世界上是有爱情在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收到一个小朋友的留言，他就说跟自己的男朋友有些问题的产生，他觉得自己不相信爱情了。然后听了我的节目，我一直在，就是倡导大家相信爱情故事嘛，所以说他就来。来咨询我的一些问题。怎么说呢，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其实是有点伤心的了，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吧，我见过太多人了，都非常的 disgusting nasty dirty， 就让我非常的觉得很恶心。但同时我身边也有非常重要的例子，让我觉得其实世界上是有一些真挚的情感在的。各位是认同的吗？
认同。
认同吗？你呢？你也是认同的吗？啊，真的吗？那我们先请这位认同的男士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相关故事。
我的相关故事，
对，关于爱情故事的，不用是你的也可以的呀。
我没有什么故事啊，
没有什么故事。
我的女朋友都很爱我，
就是、都很爱你，都很爱他，但最后会把他甩掉是不是？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对这个男士非常了解，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很好的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嗯，谁认识你？你是谁呀、啊？我他妈认识你是谁呀、啊？没关系啦，我们再请这位我们的东北 Jenny， 然后，
可是我虽然认同，但我只有反例。
对，他只有反例，然后讲完了反例，我就会引出我的高潮，就他抛砖，我来引喻。
好的，
好嘞，
好的，那我现在讲一下我朋友的故事。
啊、好精彩，我最喜欢的就是不幸福的爱情故事，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
他这个事儿主要是太让人生气了，就是他。其实他是我们，就我大学同学嘛、
嗯、
然后他是去重庆支教了一年、
okay.
就今年刚去，他自己一个人小公园就在重庆、
嗯、
然后在那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
嗯、
然后呢就有一个跟他一起的支教团的男生呢，就是其实他们之前已经认识一年多了、
嗯、
然后就是去那一块一直对我朋友也挺好的，然后就是那意思就挺就只有朋友吧，对，很暧昧、
嗯、
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是也是因为关系好，然后就一起合租了。
合租 啊，
啊，
合租，我跟你讲，男女合租没有正当的，没吧？不是没有正当啊，就是不正当。
小心说话，小心说话，你这会让我伤心的。
咱俩
啊，怎么办？
怎么办？不好意思、啊，
天，真伤及无辜啊！
对呀、啊，对呀、
啊，天。我心已经受伤了，反正他俩就是就合租吧、
嗯、
然后那个男的就天天哎呀给我朋友做饭，然后一天三顿饭做、
哦、
然后反正就对他很好很好，然后
我都只对你做一顿饭。
要不说咱俩不是真爱。
对呀、
啊，以后不要再跟我说加入豪门的事情，我不会的。
对对，
你也没有对我好到这份上，我真的很伤心。说到这儿，
对对对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到哪儿，给我朋友做三顿饭，然后呢，就是任劳任怨，还给我朋友洗衣服。
Oh my god！
然后最让我
手洗啊，
对。不是
有病吧？有洗衣机不用手洗？
就是你知道，我就是
傻逼。
你听我说，就这件事儿，我为什么就是这么说强调手洗，是因为我朋友。来姨妈了，
嗯，
就那时候他俩还只是暧昧阶段，
嗯，
然后我朋友来姨妈了，然后把那个血整到裙子上了，
嗯、
他就说不行，这不是女孩子该干的活，然后就把那个裙子自己拿过去手洗，
完了我还要恶心死，
我也要恶心死了，我朋友当时感动死了，说什么对他好，我说你俩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这样，
啊、
然后还整出一副就是霸道总裁的样子，这不是你们女生该做的，我来就是那种，
啊、
我都要恶心死了，然后我朋友看特别感动。
啊、
然后平常还给我朋友收拾屋子，就是什么床单被罩啥的全给他洗，我说你不能这样子，我说这对不行，然后但他还说哎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男的对我这么好啥的、
嗯、
然后他俩就是属于反正租房子不到一个月嘛、
嗯、
就在一起了、
okay.
那在一起以后就是理所应当的就是搬到一起住起来，就他们一起租的是三居室、
嗯、
然后除了他们两个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支教的女生
一个
住在那个卧室，一个很惨的人，
一个那个电灯泡，
对，那女生很惨，然后租另一个卧室、
嗯、
然后他俩就是一人一个卧室嘛，然后后来他俩就理所应当的搬到一起住去了、
嗯、
然后他俩其实到现在住了处了应该是100多天、
嗯、
然后三个多月嘛，然后自己就感情出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就那个男的就是已经就是对我朋友到了相看两生，就是不是我朋友对他倒是没有生厌、
嗯、
但他看我朋友就是非常不顺眼、
嗯、
然后就是恶劣的行径可以给你列举一下、
嗯
喝多了在大街上就骂我朋友说你们给我滚这样，然后再就是说我朋友就是像是出了一个小差，然后回家就是很想他嘛，然后迫不及待然后去那个理发店找他，都没有在家里等他，然后换来的结果就是被自己被扔下，然后那个男的就是说 你要不要跟我去吃饭，你要是不吃饭不跟我出去吃饭，你就自己随便给他点外卖什么的，反正态度很不好。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好不容易回来你就不能陪陪我们，咱俩搁家吃，今天我一天坐一天车挺累的了。他们男的就说不行，必须要出去上饭店吃饭。然后我朋友要是不跟他去就给我朋友扔家。然后还有一些恶劣的行径，就比如说我朋友哭了很委屈，然后他那个男的就是躺床上就这样，然后我朋友就是躺床上，然后我朋友就站在他面前就哭啊。然后那男的说，你能不能别搁我面前哭，一言不发的看就恶心。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我朋友今天就是为了挽回他嘛，就说为什么俩人好好的之前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就想挽回他，然后就这两天一直在给他做饭，然后今天做饭的时候把手烫了一个大泡，就大水泡，然后跟那个男的说也无动于衷，那意思那男的反而还会说你也就这两天好给我能做点饭，你以后能坚持多久，就是还会这样问。然后我朋友现在还是非常恋爱脑的，觉得我晚上要跟他好好谈一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我要明白，我必须弄清楚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哭诉，就是哭诉好几起，就这也不这刚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后我就说，就他的种种行为你都没有必要再去确认了，就这种能做出这种行为就已经不要再去，就是没有感情了，甚至还觉得你连狗都不如，都连就是把你当朋友都没当，就对你这么不好。
那个男的就饥渴了，稍微玩一玩他了。
对，那个男的我跟你说，他有好多任前女友，然后他的前女友都是那个男的，就怎么说呢，
长得帅吗？
丑。然后我朋友
长得丑，
凭啥呀？
就我朋友，我跟你讲，就你知道咱东北的，1.78米大个，然后长得嘎嘎瘦溜，然后长得也好看，就是那种很
就是
恋
丑，
对对对对，不是恋
丑，
就是他就看那男的，就是相中男的对他好，然后那男的吧，他虽然也是1.8米，但是你就想在我朋友1.78米面前，那算什么啊？对吧？也，然后那男的长得也不好看。然后他，但是他很奇怪，就是他之前所有女朋友都去追求他，都在舔他，就很奇怪，
为什么呀？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都在舔他，然后我就说这男的就被舔习惯了，然后我朋友还说，是不是他被舔习惯了，我就应该也像他前任的女朋友，就是都这样，就是哄着他点。
错了，
朋友太恋爱脑了。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都已经，我觉得我骂不醒他了，就是他现在还觉得不想分手，他觉得我好舍不得。然后前两天就是做一些自我感动的事情，给那个男的写了小作文，还给我发了。我靠，一划划不到底，就好多字好多字。我可以给你
看吗？
我还没看，因为实在是太多，
我
没有细心看。
我可以读一个片段吗？
你可以读。哎，
行，我看多恶心。我就看到这些男男女女在这儿这个这样，我就烦人啊。
反正读，反正他们应该也不会听到吧。但还是不要读了吧。我觉得就是给你看一下吧，就是你看有多少。然后我朋友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剪出了一个，我看我得有多少10分钟的视频吧，也发给我了，但是我不想看，我觉得太长了，我没有耐心看。
我想看。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本身就不是好人，你就把你男朋友带入成我，我都不想看，你男朋友一定不想看。
对啊，
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也不相信。
而且他那个没有标点符号，看起来很费劲。
都是空格是吧？这是
他的一个问题。写文章的话，你要不要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但是我也是。
当代年轻人的一个习惯。
标点符就是。
还有英文，我这个不认识。Full stop 什么意思啊？完全的停止吗？
可能是吧，因为我毕竟没有读，我真的没有耐心看，就因为我自知自己不是什么好人。然后，
但是我说实话，有一句话，我其实觉得这个单纯从女方角度来讲是这样的角度，会不会他们之前相处这100天之内啊，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女的会作吗？还是说会怎样吗？
就是因为我朋友，
她这边有嘴欠。
对，是就我朋友，她是一个白羊座，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你们可能不信星座，就是他们，她是一个就是非常心直口快的一个人。就是我可能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担心她，其实她谈恋爱我就更多是担心，因为她太单纯，她特别心直口快，她觉得这个世界上全都是好人，然后她就是对所有人都一片真诚的，然后她其实就是她不是嘴。他确实有点嘴欠，他只不过就是
前两天被骗子骗了560，你先说
，OK，
我就是一样。
说到被骗子被骗，那我还蛮单纯的呀，啊，然后就是对所有人都这样，然后我就特别担心他受骗，然后他其实所谓的嘴欠，其实就是可能心直口快了一些，然后那个男的其实也是脾气蛮暴躁的一个人，那男的他暴躁到什么程度？就是吵一点架，他就会在客厅喝酒，就是踩箱喝，就是会买一箱啤酒就在这喝，然后给自己
吵架花很多钱，
对，然后抽烟抽就是抽烟好几包就在客厅抽，
烟多少钱一包？
10块20块的，
10块20块，
但是他抽都是贵烟，就是他家那意思，
炒一次价1000块钱，我操！
然后主要是
瞧不起，瞧不起。
主要是我就觉得你在客厅就是摔摔哒哒的，你演给谁看？
对
呀、
啊，你出去自己。
对啊，
不是
你这傻逼。我就当时他俩这时候还没处对象呢，你知道吗？我说没处对象呢都敢这样，你出了了不得呀。但当时我朋友就说，但他对我还是挺好的，大多数时间都挺好的，是我今天惹他生气了，就已经被 PUA 成这样，
苦肉计啊。
对，就已经被这样，我都已经要惊讶死了，就这样。然后到现在还是舍不得，还是觉得他以前对我挺好的，为什么现在会这样？
以前那已经玩够了你们。
对啊，就是他俩其实进程很快，一百天就已经把就是很多情侣两三年才能做完的事情全都做完了。就
那男的好快啊。
对，哦，啊，指南针是吧？
对对对
然后，
哎呦，我才刚 get 到。
对，我们又回到了电台的主题。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确实进程有点快，就是三个月内就是同居，然后他俩甚至还养了一条狗。就是这些婚前财产分割的问题，他在他们婚后
给咱寄过来那个狗
金毛，咱俩也行吧，
太大了吧，
对，太大了吧，
好好，金毛好，
金毛好，拿过来给咱寄过来，
这个我再去协商，然后那个然后就是可能不舍得分手有这段也有这种原因，你看他又在重庆
对
狗，然后而且他在重庆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别的朋友，然后他俩又同租一个房子，然后现在疫情他又出不了门，反正就是可能分手以后后续的事情也特别多，然后也是不舍得分手的一原因吧。但是他现在还是觉得他对我之前挺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这样呢？
我真的服气这个大姐呀、啊！
我也其实挺服气
的。但说实话啊，这种事情我其实挺有发言权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这边吧，就一直是单恋的一个人好多年，也一直就是断不了嘛。其实我特别理解他。就是我们一直会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很难舍、啊、舍不得分手。说实话，倒不是就知道现在是关系很恶劣，但是当时的关系真的是太美好了，
太美好了，就是
导致你永远你都忘不掉这个人了。所以说真的是，哎呀，我挺理解他的，其实
我也能理解，
对，
就是我因为没有设身处地的去参与过他们的感情、嗯、我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我当然铁石心肠了，
对、啊、
但是带入他一下的主观情绪确实挺难，挺舍不得的，就是从来没有人对自己这么好，
对呀、
啊，然后确实那段时间也挺难忘的，
对呀、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哎，我现在，因为我一直跟喜子在说嘛，说什么样的爱情是真的爱情，我首先理清这个概念了。我们所有的人对爱情有相关概念吗？
我对爱有一点概念，我有一些见解，就是我对爱的见解就是，我没了他就不能正常的生活，就是你爱自己和爱生活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爱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话，那我的生活就会质量变低，就是会不太能正常的生活，这可能就是称之为爱。但是要是普通喜欢的话，就是可有可无，喜欢就是有了也挺好，没有我也差不多，就是这种，这是我的定义啊。
嗯
啊，就比如说我爱我爸妈，但是没有爸妈我就完了，或者我很爱我的生活，我很爱我自己，就同理，
同理吗？
对，嗯，我就是这样想的。
啊，这个是好像是爱比较广泛的一个定义，但爱情的话应该不是这种感觉吧，因为我怎么说，你说那个没有他我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我其实也不是生活质量下降，
就是缺了一些什么，你没有，
对，我就是平常的时候分享一些都我快哭了，但是没有了就是我
很多戏、
啊、对，我这戏真的很多，因为我真的是之前喜欢那个人的时候，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跟他分享，然后他也有时不时的跟我回应聊几句天，然后每天我每周我会啊想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吃个饭什么之类的，我会特别的期待，没有的话我会觉得很难过，虽然也没有在一起了，但是他是我的一个情感的支撑和精神的偶像，对，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爱情啊，大部分人在北京的这种情感吧，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这个
陪伴吗？
不是陪伴了，就炮友关系吧。对，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之前跟我那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这么认为。他觉得你很短期的这种爱情，就是因为很两个人都不确定的时候，你只是因为你有这个需求，你两个人在一起说谈恋爱了，而且这世界上的男男女女实在是太多了。
嗯，
你随随便就可以找一个，然后你再跟他不停的闹矛盾，因为两个人根本就没磨合的准，你们只是贪恋对方的肉体而已，然后你贪恋对方肉体的最后原因呢，最后结局呢就会这个非常的很尴尬。所以我认为相亲还其实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种关系和相处的模式，因为两个人就是在奔着结婚去的，你合适就合适，不合适就不合适。说到这儿相亲吧，我就要讲到我身边的 爱情的典范和模范的一些象征，就是我姐姐。我姐跟我姐夫就是相亲认识的。我姐姐在参加工作之后呢，就是很多人都给她介绍男朋友嘛，介绍相亲对象，然后也是见过很多人。她曾经见过一个比她小三岁的，长得还行的，是家在银行里工作的一个男孩，然后家里也很有钱，好几套房子。我姐回来的时候很痛苦，她觉得那个男的就是很笨。我们家就总体啊，就是有一个大概对男性啊或者女性都有一定的要求，对女性的要求就是要贤良淑德，看我你就知道了。就是我这些东西啊，说实话我姐做的不如我好，我妈我爸就反正就是家里这些活吧，就是我就很擅长做这些东西，我姐也挺擅长的啊。然后男性的标准呢，我们就喜欢学习好的，然后不抽烟不喝酒的。然后那个男生吧，就是学习大概不怎么样，然后我姐跟他说话的时候也聊不下天来啊。虽然长得很好看吧，他就真的很一般，不是特别喜欢。另外的话还碰到一个人，就是他同学给他介绍的一个长得挺帅的特别油腻的一个男的，在我们山东大概很受欢迎吧，就也身材也很好，对我姐姐也比较喜欢，但一看就是要那种要玩一玩那种感觉。我姐姐多明智啊，我姐姐这真的，我就是觉得大家好像是太过于放纵了，导致你找不到你人生伴侣是很应该的。对，然后我姐夫的话，他们是在相亲认识的，相亲的第一天你就会觉得两个人能够长久的走下去了。因为对有那个感觉的原因，是因为我姐姐半夜就是已经聊完天之后回来之后，在家里跟她语音啊打电话打到了12点。然后之后的话，当时我姐夫是在外地工作，就也是两个人一直是电话联系。然后我姐夫把他们家的一些情况跟我姐说了，就说咱们既然要结婚的话，我一定不能瞒着你，我把我家庭的一些问题呀都跟你说清楚。我姐知道之后很难过，因为我姐夫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而且家里有一些不是他们家庭的问题，是因为外部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家庭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之后呢，我爸爸这个人倒不会说是阻碍这个婚姻了，他就是觉得作为一个这个老丈人需要有一些挑剔的这种感觉，自己家的宝贝姑娘要嫁出去的话，你毕竟要稍微让人家觉得你很看重她，你不能说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姑娘嫁出去嘛。然后在他们之后大概相处了有几年的时光内，我其实一直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吧，我其实不觉得我姐是个很有趣的人，但是他们能聊那么久，然后每天晚上打电话的那么久，我姐为了她的情绪哭，然后她就觉得也很对不起我姐姐，两个人互相为对方着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达成一种非常稳固的关系了。就我一直觉得自私啊是现在人的一个通病，但是你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你再那么自私的话，你们就是走不长远了，这是太现实的问题了。你自私的话，你一直为了自己着想的话，你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走得长远啊？你一直在为了自己的一些权利争，看他不顺眼的时候你多难过呀。然后虽然家庭条件非常不好吧，然后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那边需要有各种彩礼，我姐夫家其实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姐姐用自己的存款给我姐夫说你用这个到我们家来，已经真的我姐真的你说这个真的大气，不像现在女孩一样。然后他们俩就拿着那个彩礼钱结了婚，然后第一年装修的时候房子很多地方一些插座呀之类的东西请不起工人，厨房里的吊顶啊觉得不好，我姐夫自己去弄的。我真的觉得这挺伟大的，就是你说现在的小孩哪有这么的人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出发点不一样，就是你姐夫跟你姐相亲认识的，觉得两个人合适那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对，
就我之前还看过就是这种言论，我觉得还挺对的，就是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就是他正常找对象的时候跟他结婚的标准其实不太一样的。那你他俩就是奔着结婚去的，那肯定就是还是想共同维护好这段婚姻，所以会彼此迁就。但是这现在的就是大多数人吧还是为了就是待在一起开心就好，那肯定是找自己喜欢的，就不会太迁就你。我做自己我就是为了自己开心才找到对象，那我为什么迁就你
啊？这个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思想比较保守的人，虽然我的性取向已经特别的叛逆反叛了，对，但说实话我在这个圈子当中我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真的不是特别的欣赏，我觉得 你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你不就应该你爱我我爱你，两个人互相尊重吗？你为什么要出去约炮？我理解不了，每次他们在合理化这种关系当中在额外的 open relationship， 我其实难以理解。
嗯，所以说其实像你这种情况是更加难、
我非常困难，
因为不存在以结婚为前提的这种交往。
对对对，所以就是
很少有人说像你要寻找另一半，我们能走一辈子，然后
对
这种的去，
我非常的困难，
对对，
非常的困难。后面我还没讲完、我姐姐在结婚的时候吧，其实他们没买结婚戒指啊，买了结婚戒指，20块钱，两个，两个结婚戒指。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没有必要的东西。我，你看，我一直说我非常难以被营销，我不喜欢。我手上我没有任何的装饰品，我觉得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我姐姐也是当时的时候说买钻戒不用买，然后就自己买了20块钱俩戒指，两个人戴着，有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就非常的关键了。其实我最要想说的是，为什么他们是真挚的爱情，在生了我这个小外甥之后，现在大概7年，他们俩7年还6年了，反正就6、7年左右的程度。有一次我在家里的时候跟我姐姐在聊天，我姐姐说我还是特别爱她。为什么特别爱她？是因为她的一些行为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敬佩。她不会出去说乱七八糟，然后结了婚开始怎么着家里的大事小事非常操心，人家也不会邀功，然后很聪明，家里的一些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也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然后把我外甥女带得很好，也是就现在我姐夫是跟着我们家一起在干一些东西嘛，然后我爸爸跟我妈妈也是对他评价非常高。其实我个人吧，我就是对外人我还觉得我姐夫是个外人，对对对，我就有点吃醋的感觉了。但是我其实还是特别的谢谢他能够把这个很难以让人置信的这个情感带给我姐。他们两个人相处的关系我其实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因为我姐姐脾气特别大，脾气特别不好，然后经常阴阳怪气儿。但是在这些真正的关于这个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姐绝对不会说是故意的，是不孝顺使坏呀、他所有的东西两家的关系也是处理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婚姻啊，或者是男女的关系，或者男男关系，或者 LGBT 的关系啊，真的是需要两个比较聪明的人去维系的，不要是计较那么多。我每次看到你看大 S 和汪小菲吧，天天这个丢人现眼的这个事儿啊，就我在干什么呀？我现在我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很完美的人，我自己是很完美的人，这个的确是事实。所以说我找不到，我前段时间会特别的着急，但现在的话也是淡然处之了。就找不到的话，我愿意也是自己就是非常丰满的关系。而且现在我出完柜了嘛，出完柜之后就很多东西也不是那么的让人觉得很痛苦了。我现在情绪啊其实好了很多，爸我妈觉得也比较不错。这算是我遇到的一个关于爱情最真实的一个案例了。对，
已经很不好遇了。
对，已经非常的不好，我身边基本上没有。你看我那个表姐，我觉得她是一个为爱，我觉得我不是在开玩笑了，我觉得她真的是一种更加先进的女性的觉醒。因为她真的是随着自己的想法跟很多男性结完婚再离，结完婚再离已经很多次了。然后他也不是一个很有母性的人，孩子在家里他也不会想着是看望他。虽然大家觉得好像这是在一些名声啊，或者是女性的枷锁上对他不是特别好，但有种程度也是一种解放吧。
就人家就活自己的嘛。
对啊，活得很自己。因为他之前特别喜欢那个男孩的时候，那个也关系也特别好，然后又开始又跑了，又这样又那样的，就很奇怪。但我发现大多数人吧，就一边要求着伴侣要很忠诚，要怎样怎样，实际上自己根本做不到。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一直很多人在我身边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太虚伪了这些东西。我就是见过这一对，当然结局我希望是很好的，但是遇到意外的话咱也不能就是那个，对，咱也是积极面对。但 这个过程我起码觉得我姐是非常享受的，她是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一些。我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虽然很多时候我得不到一些爱情，我没有很多人爱我，但是你说我经常提到的那个小朋友跟我在一起，他跟我一起坐地铁回家呀，或者是我们在路上打嘴炮啊等等的一些过程，我其实觉得挺幸福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还能拿起来回味，就像你的朋友一样，我就很放不开这些东西。这些热是支持着我曾经的一些小小的温暖，支持我能够更加往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对，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的好朋友席子已经非常的跃跃欲试，想讲一下他身边的一些小故事了。你身边有什么闹的就是不可开交的故事吗？
没有。
没有。有什么非常就是隽永的爱情故事吗？也没有。他其实是想着是不想在我们电台里面跟我分享，希望私底下我关了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开始大谈特谈了。
他准备开始说了。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其实怎么说呢，真爱是非常难以寻找到的，但是我们生来谁希望平凡的接受这些各种关系当中的一地鸡毛呢？我们就要创造自己的奇迹啊。所以说也是跟给我留言的小朋友说的话一样，早安哥哥也是像你一样很难去有一些正常的关系。我遇到身边的人我觉得都不给力，我身边的朋友都在 PUA 我，不是你们啊，都在 PUA 我，说我不行，说我没有魅力，说我永远找不到男人，说我 single all the day。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就算 single all the day， 我的墓碑上也要写着
百年孤独
啊，不是百年孤独，说他一生寻爱从未放弃，并且在我的坟墓旁边放一本百年孤独。但是如果我找到爱情的话，我就是他一生寻爱，在多少岁的话找到了爱情，度过了更加幸福的一生。也是希望大家有着这样美好的期待，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属于自己的这个灵魂伴侣吧。我觉得灵魂伴侣是我人生中最终的一个选择。我们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欢迎收听指南针电台。